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，
青史留名英雄冢，百万雄师渡大江，欲知帝王身后事，待我为您再思量。上回咱们讲到大老 K 脸的征服者威廉一世，本是法国的王储，渡海占领英国，他就坐上了英王的宝座。同时他还仿欧洲王族的例子，把犹太商人和他们的钱囊引进，为他英国建立财经税收。照说人要活得痛快死得光彩，就得成为像他这样的人物。可是有些事儿的结局和发展，那是您怎么也料不到的。因为当1086年他下令全国人口财经普查之际，他那儿子正勾结丹麦王起义造反，要与他夺权。这时候的威廉一世在位20年，已经从能征善战的勇士变成了个大胖子。法国国王取笑他像个待产妇，我们这位大老 K 受了刺激，他决定减肥。也不知道是咨询了哪位御医之后，他决定喝酒减肥。什么？喝酒减肥？这是哪儿来的偏方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猜吧，这也可能跟他身边上的老犹脱不了关系。不是，这犹太人哪儿得罪您了？您不能把什么账都往他们的头上算呢。哎，这您有所不知，中世纪的犹太人既然国破家亡，流落欧洲各地，就不再耕田放羊了。为了要一起守安息日，上会堂行各样清洁的礼，他们必须自成一族，群居在城里。哎，当然这也是为了安全。我们今天以为犹太人是被关在所谓的盖头区，其实啊，这不一定全出自于种族歧视，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也喜欢住在一块儿，就像我们老中喜欢住在中国城一样。那时候可没什么社会福利啊，哎，这么多的人他们怎么谋生啊？除了那少数有钱人能向外人放高利贷，他们还精于各种的手工学问，比如打造金银、做珠宝首饰、烧玻璃、当裁缝等等等等，都不乏有能人。但是老尤最擅长的绝活还有两样，那就是酿酒和行医。从圣经里我们知道，犹太人的生活礼仪都离不开酒。立位记、民数记里告诉百姓，献素祭、点祭都要用酒，耶和华赐福他们所赐的也是五谷新酒。然而酿酒是门大学问，每一个步骤、每一种材料它都有讲究，代代师徒相传才成为犹太人的擅长。咱不往远处说，单看美国北加州产酒最出名的拿巴山谷，那就是犹太人1882年领先去开发，现有36个名酒牌在他们旗下。同一年里，法国犹太财阀爱德蒙·罗斯柴尔德也斥资6000金法郎在巴勒斯坦开发葡萄园。这些事儿我们听着稀奇，在他们那是理所当然，因为远在1040年征服者威廉一世还没进驻英国之前，那法国香槟区的葡萄园就已经全都掌握在犹太人手里了。行医也是如此，犹太人占了美国总人口的 2.2%， 可是论到美国的医生，每6个医生中就有一个是老犹。这是为什么呀？一样，那是千年来的传统啊。 话说那个从第七世纪开始扩张的伊斯兰帝国，虽然一手拿刀一手传教，对继承来的希腊和中东各古文明却刻意保存又潜心学习，包括了科技、精算、建筑、天文、医术等等，也把他们大量翻译为阿拉伯语。咱们在反观罗马教廷却开启了倒车，刻意假神权来愚民，这就使得伊斯兰的科技学问在中世纪大大的领先了欧洲。而在这两大敌对势力中间，往来经商学习的就是犹太人。罗马教的白人只在地中海北域活动，犹太人的舞台却包括了整个伊斯兰帝国，从土耳其、中东、北非直到西班牙半岛。我们今天看见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水火不容，其实这个现象是历史上的特例，因为可以说直到以色列1948年建国，伊斯兰帝国底下的犹太人虽是次等公民，千余年来那日子那过得也算可以。老犹特别的注意儿女教育，文盲少之又少，所以犹太医生就在这行里拔了尖儿。连哥伦布领了三艘往新大陆来都得带个犹太医生随行啊。照这样看，谁能说想当年给魏大胖下的偏方喝酒减肥不是老犹出的主意呢？哎，只可惜啊，他老人家怕是越喝越胖，不过此功向来他是不认输，一把年纪了又拖着几百斤的肥肉，嘿，照样是御驾亲征，骑马打仗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最后出了状况。他到底有多胖啊？那当年可是个奇观，今天却不然。您要是在休斯顿的街上逛店，可能注意到近几年来百货公司增加了不少新的尺码。以前买衣服除了大号 L 只有特大号 XL， 您要是还穿不上，那只能摸摸鼻子自个儿找个裁缝定做。可现在呢，除了特大还有超大 XXL， 除了超大还有霸大 XXXL， 除了霸大还有天大 XXXXL， 这为什么呀？胖子太多了。那要是比胖州比州，咱们德州在全美排名第八，城比城休斯顿排名第十七。因此您要是想见识威大王的身量，街上站着不出几分钟您肯定能看见。有些超大胖啊还特别喜欢开迷你车，看他们进进出出喜感十足。但是当年除了王公贵族，谁能吃喝到此等的身量，又去哪儿找一匹壮马给这 XXXL 的天胖大君王来当坐骑呢？您这不等于虐待动物，这是什么呀？当时战马的马鞍那也是非比寻常，除了西部电影里那种牛皮骑坐，还得加上一个高起来的铁架子，前后护身，就像挡书用的那个书架子一样。话说那天威大王在法国出征，跟他儿子打仗，您听听，这都是新鲜事。他这坐骑呀，大概是对这胖主人忍无可忍了，后腿这么一挺，前腿一翻，愣是把我们这几百磅的大帝从马上给摔下来了。下地之前身子还被这个护鞍的铁架子给砸了一下，这就好像出车祸前那个胸脯子撞到方向盘一样，内伤可是不轻啊。因此不出几天，这百万雄兵渡海峡的威廉大帝就一命呜呼了。您想我这故事到此就该结了吧？哎，早着呢。 您要是办过丧事就知道，人死了不能自己说了算，首先要有专人来死亡认证。你看他那装模作样，翻翻眼皮，试试呼吸，听听心跳，等都没了才写死亡证书。哎，不是早告诉你死了吗？不然还叫你来干什么呀？你验证了这么多年，遇见哪一个是活着的呀？哎，得嘞，既然确定死亡关系，就通知殡仪馆来把尸体运走。这些现代的殡仪馆24小时随叫随到，开着黑轿车把死人运走。等进了殡仪馆，不但有冷藏设备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科技为死者精心打扮。比如说这第一步啊，人家得把你浑身上下都洗得个干干净净，消消毒，再给您来个四肢的按摩。哎，这人死了按摩什么呀？嘿，不是给你搓搓打打。您想想，一个四肢僵硬的死人，你怎么给他穿衣服呀？按摩完了之后，镜面，有胡子的留胡子，不留胡子的刮脸。但是这只是外装，还有内装。不，这里边怎么这么多名堂，怎么都没听说过呀？这可是我自个儿发明的词儿，您当然没听说过了。因为圣经说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外边的人，就是你看见我看见你的那个，还有一个是里边的人，就是神一直看见你死了才看见神的那个。主耶稣不是有句名言吗？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。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，先洗净杯盘的里面，好叫外面也干净了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当然也可以把打扮死人分为外装跟内装了，您说是不是？这所谓内装，就是把您身子里边的一切液体都放得个干干净净，尤其是血液，从静脉开个小口啊，弄个桶什么的，接着让它流干净了。小的时候我们家杀鸡杀猪不就是这么干吗？不是那血放干净了，那不就成白纸了吗？哎，别着急，有道是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呀。这头血放完了，那头有好东西给您预备着呢。他们会从动脉里头打一种甲醛、戊二醛、甲醇、乙醇、苯酚的水溶液。哎呦，这可是什么琼浆玉液呀？嘿，到时候就知道喽。再加上点红颜色，保证返老还童，肤色比活着的时候还要俏。谢谢谢谢，这下可以给穿上衣裳了吧？不成，死了这么久，那肚子里一定开始气胀，还得在肚子上开个口，把里边的臭气啊、脏水啊全都露出来，再灌上些防腐剂，这才能给穿上寿衣，预备化脸。哎呦，我们中国人说一了百了，没想到死了还有这么多的手续啊，我这活着的时候都没让人这么伺候过呀。这画脸呐，第一难题是眼睛。咱们还有句成语不是说吗？死不瞑目，表示这人是死有余辜。其实啊，您要是在床边上送人归西，就知道多数人的眼睛那是开着的，哪怕您用手去为他合上，一会儿他又慢慢的睁开了。您想想，来瞻仰遗容的时候，他一下把眼睁开了，那多吓人呢。所以第一重要，这眼皮子必须得把它合拢上。那这怎么弄啊？有俩法子。第一，用胶粘上，那多难受啊。不是，这倒是死了没死啊。还有第二个法子，是用个肉色的眼盖子把眼皮给固定住。要是有兴趣的话，下一回追思礼拜的时候，您可以仔细的打量一下， 看人家用的是哪一招。嗨，我这是吃饱了撑的，我眼睛弄好了呀，还得弄嘴。人睡熟了，下颚一松，那嘴就张开了。人死了，那更是这样。睡在棺材里头，这张着嘴也太不中看了，所以嘴也得帮他合上，免得追思礼拜，这个牧师讲起来没完没了，您再打起呼噜来。是啊，这张着个大嘴还以为是给饿死的呢，这可不能用胶了吧。没错，这儿啊我也给您介绍两种方法，看您喜欢哪一种。可以先在遗嘱里吩咐好了，那头一种是用钉的，那是又快又方便。您见过他们盖房子的时候用的那个打钉机吗？砰的一声，再硬的木头也能给它钉得结结实实。同样的道理，在上牙床上钉一个钉子，下牙床上也钉个钉子，不过所用的钉子是长长细细的钢丝钉，再把两根钢丝由打嘴里头抽出来拧紧喽，就像拧垃圾袋收口一样，这不就成了吗？哎呦，这不是人成了垃圾袋了，这法子也太糟蹋了吧。那第二种呢？第二种啊是用缝的，就是拿大尺码弯弯长长的外科手术针线，把上下牙床缝在一块儿，缝线还得吊过鼻腔，这才记得牢。哎呦，听您这么一说，我都不敢死了。缝牢了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始百步仪容了。您要是想含笑九泉，就把嘴角朝上面挪一挪，要死有余威，就把这嘴角往两边扯一扯，然后上妆梳头。您想啊，不经过这些手续，追思礼拜的时候，那能一个个都如此体面呢？说到这儿，咱们顺便说一句，许多老中都不懂，咱们基督徒瞻仰遗容啊，不兴对死者鞠躬，走到棺木的前边行注目礼，这就可以了。哎，得了得了，我又不想死，您老跟我说这干什么呀？我要跟您讲征服者微胖大王之死啊。我们基督徒的诗歌里边有这么一句说，我宁愿有耶稣远胜君王，随意统领四方却烂了肚肠，讲的呀就是他。哎，得了，您别胡扯了，这首诗歌可出名了，歌词是我宁愿有耶稣远胜君王，随统领四方却受罪恶捆绑。那圣诗的词你怎么可以乱改呀？哎，是是是，但是没办法，这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，我这故事没讲完，那得想个办法收尾呀。这正是外头干净里头臭，脸上美了肚里脏，双腿一蹬见上帝，灵魂谁为你化妆。